欢迎收听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委托制播的国语节目及广告《移工快易通》。远道而来成伙伴，做会怕别最心安。我们将分享与移工相关的聘雇法令资讯，宣导法令，学相处，听音乐，跨世界级咯。要让雇主移工更靠近，合作生活都顺心。欢迎收听移工快易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移工快易通，我是朱麒麟胖胖，当然您也可以叫我芳芳。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委托直播，我们希望用声音替大家搭起一座沟通的劳动桥梁。各位乡亲父老姐妹们，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月的天气跟你我想象的好像有那么点不一样啊？五月份的天气确实正在变得与过往的气候平均值不太同哦，呈现出了一种要么就极端高温，或者是突发性的强降雨，又或者是有一种哎呀怎么忽然变得很凉爽好几天，但是隔天又变得好高温啊。根据2025以及2026年5月的最新气候观测跟资料显示，我们台湾5月的天气特色已经在悄悄的改变。今麦5月天气是趋向更热、更湿、更不稳定的气温，与我们传统认知上感受上凉爽或者是降雨均匀的梅雨季节越来越不同了。不管怎么样，庞庞还是要提醒大家，最近这两三个月甚至整个夏季出门都要携带雨伞，因为突然降雨一点都不稀奇。最后还是要宣传一下，我们节目在台湾广播公司播出，台北二台 AM1188 台中台 AM774 这两个台每周日的下午5点到6点叮咚会使听到，搞不好你现在就在听了哈。接下来晚上7点到8点我们在桃园的大溪台 AM621 新竹台则在 AM1206 也都听得到。我的听友们赶快好康到修播哈，帮胖胖累积多一点的听众哦，胖胖感恩您啊。两个时间您在广播都刚好没对上，或者是胖胖我今晚没收音机啦怎么办，满门欢乐，我们台广的官网 SoundOn 的 Podcast 都有随选收听，欢迎大家到我们的脸书搜寻台湾点唱机，还是我们台广的粉丝团可以追踪我们，不追踪嘛也行，因为你也可以直接到我们的贴文搜寻移工快易通的网络连结，这样也可以哦，或者您直接 Google 打上移工快易通啊，就搜寻这五个字都可以找到我们的网络收听连结。好啦，节目再不开始我又要来不及咯，赶快大家准备好了没，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需要脑力激荡需要脑力吸收的劳动知识小课堂，资讯通通报。法令政策、就业服务、移工新闻、聘雇管理资讯、政令宣导，都在资讯通通报。
小芳，203房的客人都要进房了，备品怎么都还没补齐，柜台那边也都没有人接应。
经理，真的没办法，房务部现在缺了三个人，大家跑5层楼都快累瘫了。我们104开了半年，房务、清洁、接待根本都没人投履历啊。
经理，别担心啦，劳动部有最新消息，现在旅宿业可以聘请外国技术人力来做房务、清洁和接待哦。
啊，真的吗？是跟其他工厂找的移工一样吗？
不太一样哦，这是专门针对旅宿服务的技术人才，工作内容啊，包括房务、清洁、订房和旅客接待。而且啊，这项政策有两条路，第一种是从海外引进，第二种是聘雇在台湾毕业的侨外生。
阿荣，那听说要先帮本国劳工加薪才可以请人，是真的吗？
这是针对海外引进的规定啦，叫做1:1加薪合计，只要帮公司里面投保薪资最低的本国劳工，一个人每个月加薪至少2000元，就能换到一个外国技术人员的名额哦。
那找来的移工薪水会不会很高啊？
这是以外国技术人力的名义，通常啊，薪资门槛是32000元以上。
太好了，经理，我们房务员团队终于看到一丝曙光。
那阿荣，你先把这些政策资料整理一下，我晚点跟老板报告。
嘿，没问题。
旅宿服务新动力，技术人力补缺口，旅宿业正式开放外国技术人力，房务、清洁、订房、旅客接待都能合法聘雇。想要了解详细资格吗？请上外国人劳动权益网或拨打免付费专线1955，先按1再按5做咨询。今天要带大家了解一项旅宿业最近非常重要的新制度，旅宿服务工作外国技术人力的方案。最近有很多旅馆、饭店甚至民宿业者都在问啊，我现在是不是可以聘请外国人做房务、柜台或清洁工作？答案是可以的，但是有条件。现在制度跟大家过去熟悉的传统移工制度也不太一样哦，所以大家要仔细听好了。胖胖要用最简单最好懂的方式，因为胖胖要先懂，大家就会跟我一起懂了啊。最简单最好懂的方式来认识这一项新政策。首先，旅宿业的新制度到底是什么啊？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这几年的国旅国际观光慢慢复苏之后，很多旅馆你上104看都很缺工哦，永远都是再缺再缺再缺，不是人家做一个月就走，是根本就没有人去应征。最缺的是房务人员、清洁人员、订房行政人员以及旅客接待等这些基层服务工作。所以劳动部现在正式开放旅宿业可以聘雇外国技术人力。不过这边不是传统大家熟悉的那种移工制度哦，它是另外一种新的聘雇模式，名字叫做外国技术人力。工作的内容包括房屋的整理、环境的清洁、订房的 service 以及旅馆柜台接待等等。目前旅宿业有两种方式可以做聘雇，一，境内去聘雇侨外生，意思就是说你可以聘请他们已经在台湾念书或是毕业的外国人、外国学生，像是在台湾他读观光系、餐旅系、旅馆管理科的外籍学生，只要在台湾我们大专院校副学士以上毕业，旅馆、观光旅馆甚至民宿业啊，听懂了，民宿业都能够聘用，而且名额上限最高可以达到公司劳保人数的30%。举个例子，一家旅馆他们的劳保哦，全部的员工有100个人，就是我有100个员工要养啦。那么这100个人当中，最高他可以聘雇30位的侨外生。不过，我刚才一直把这个民宿有没有放大来讲，因为如果是民宿，目前能够聘雇的就是侨外生。等一下第二种方式民宿业拍谁你不适用哦，所以民宿的朋友们，什么民宿的朋友们，开民宿的朋友们，胖胖讲太快了，开民宿的朋友啊，目前你可以聘雇的外国人只能是现在我在讲的侨外生，你是不可以从海外直接引进外国技术人力，除非有一天您的民宿成了观光旅馆、观光大酒店、观光大饭店哦，就是饭店体系的，才能够引用外国技术人力。接下来第二种方式就是刚刚胖胖讲的，最近大家最关注的海外引进外国技术人力，也就是直接可以从国外招聘旅宿人才来台湾工作，但是这部分就只能是你要是观光旅馆、一般旅馆来试用，民宿目前是不可以的。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旅馆的雇主必须要先替我们台湾本国基层员工加薪，才能够取得聘雇的名额。也就是说，咱家己人，你要先帮忙加薪，你加一个人的薪水，你才能取得一个海外技术人力的名额。听到这里，有没有觉得，哈，为什么我去找外国人来工作，还要先帮我们台湾员工加薪？ 哦，如果你是我现在这个口吻思考的那个逻辑的话，我给你捋一洗哦。哦，当然我们台湾本国劳工的权益优先，福利优先嘛，怎么会是外国人优先呢？对不对？因为这个目的要避免什么？外国人力如果大量进来以后，啊，台湾的本国劳工没有加薪，那就会造成台湾基层的薪资整体被压低。所以制度上的规定就是，你要每帮一位本国基层全职劳工加薪至少2000元，你才能够取得一位外国技术人力的名额。也就是说，一位本国劳工加薪就等于可以找一位外国技术人力。讲到这里其实应该话很明白了，大家大概都清楚，但是我还是举个例子好不好。一家旅馆有100位劳保员工，那么他最高就可以聘雇10位外国技术人力，但前提是这家公司必须要先帮这10位基层本国员工加薪，你才能够去聘雇10位外国技术人力。而且这个加薪你不能口头说说哦，因为劳动部最后他是会去查劳保投保薪资的资料，所以雇主必须要依法调高，这样他的劳保或职灾保险的投保薪资级距要往上升一级，就能够申请聘雇一位外国技术人力。此外，这一项制度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聘雇的外国技术人力呢，薪资不能过低。目前旅宿服务工作的薪资门槛是月薪至少要台币32000元。讲到这里，有没有人跟我说，我的薪资就是32000元？那你放心，但他就找不来人。没说错啊，对不对？32000啊，如果没加薪，我说的是旅宿业哦，哈，一不合理加薪，基本上你逃 game 嘛，没有办法去找外国人，所以他要找外国人之前，你就一定要加薪。假设你的薪资是刚好就是劳保级距比较低的话，国内求财的时候，那么这一家旅宿业者他开出的薪资则至少要33000元，有没有？刚才庞庞讲了，就是本国的劳工的薪资不可能低于32000元，如果低于的话，基本上是不可能用这样的制度去聘雇外国技术人力的。所以这一次制度其实不是走低薪劳力方向哦，而是偏向中阶技术服务人才。这也是为什么政府使用的名称是外国技术人力，而不是传统的移工。而且聘雇这一类旅宿业外国技术人力，雇主不用缴交就业安定费，这一点也跟传统移工制度非常不一样。那么外国技术人力有哪些资格？我们雇主应该要注意哪些方面呢？也提醒大家，不是所有的外国人都可以直接来台湾做旅宿工作，因为政府是有设定资格跟条件的，像是外国人他大专院校副学士以上的学历，这是必须的，他不能高中毕业就来啊，或者是他高中职毕业但是还要再加2年以上的工作经验。另外他需要具备旅宿相关技能，像是他要是旅馆餐饮观光相关的科系毕业，或者他要有在就是他的国家有做过旅馆服务工作的经验，或者是他有在台湾实习的经验，甚至他有通过国际性或者是他国家相关旅客房服务技术检定等等。所以庞庞刚才有特别说，这个不是传统的移工模式，而是以中阶技术人才的门槛来去做规范，所以他是属于外国技术人力哦。此外，语言的能力也非常重要，他必须要具备中文或英文基础 A2 的程度。庞庞是不太清楚 A2 要到什么程度，但庞庞中文肯定是精的不行，好不好？ 自卖自夸，我就本国的啊，但当然呢齁，如果中文还讲不好，我去撞墙好啦。因为旅宿工作常常需要接触客人，所以基本的沟通能力它是必要的条件。那么外国人来台湾之后，我们身为老板大头家有哪些责任啊？包括一，您必须要帮这一位外国技术人力依法安排健康检查；二，要协助帮他办理居留证；三，提供他合理的住宿与生活照顾；四，也是要依照我们劳基法给假给薪资。如果外国人连续旷职失联三天，也一定要立刻通报。另外，劳动部现在也提供很多协助的资源，像是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还有 LINE at 疑点通，以及友善就医地图 APP， 都有协助外国人遇到医疗、生活、法律问题时能够找到协助。最后也提醒，如果您是从事旅宿业相关的雇主听友啊，如果您最近正在规划或者是积极的想要了解，因为您应该就是想要去进行聘雇外国技术人力的话，请一定要了解完整的制度内容，包括申请的流程、薪资的规定、加薪的时程以及聘雇后的管理责任，避免因为不了解规定影响后续的申请资格。讲到这，庞庞忘记了，刚才还要再提醒大家，我刚才有讲到嘛，一比一就是你帮自己的员工加薪，你就可以聘雇一位外国技术人力，加了薪水，他的劳保或职灾的保险投保薪资急剧才会往上调嘛。可是呢，这不是口头说说哦，如果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劳动部可能会废止您的聘雇许可，甚至管制这一家业者两年内不能再申请，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加薪的时间点，宁愿提早加也不要去啊，算得刚刚好这样加，以免自己踩线哦。听众朋友，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这个外国技术人力有关于旅宿业者的招聘相关事宜的话，也欢迎到我们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网站查询，或拨打1955免付费专线询问哦。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个很温馨但也很有挑战的话题，随着台湾进入了高龄化社会，许多家庭都会面临照顾长辈的需求，又或者是哎呀，再过不久的将来，庞庞可能也要被照顾了哈。当我们决定聘雇一位家事移工时，不只是请了一位帮手，其实他也是一位来自远方的人，也即将加入了我们雇主的日常生活，成为您的新成员。对于雇主来说，第一次请人难免会有压力，对刚来台湾的移工来说，要适应完全陌生的环境跟语言更是巨大的挑战。为了要让双方都能安心，劳动部就特别集结了专家跟实务经验，编制了这一本目前今年度最新版的家事移工雇主协助手册。这一本手册希望陪着大家一步步走过这段路，让聘雇的管理可以更简单，更容易被即将运用到的雇主所理解。通常在聘雇的准备事项，很多人就会问啊，阿姨快要来了啊，新的看护快要来了，我应该要准备什么呢？在这一本手册的第6页就提醒各位，家里有新成员报到，就像公司有新同事一样，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第一步，召开家庭会议，建议在移工到职前，和身边有关的所有家人都要坐下来，来好好的讨论工作计划、照顾的细节，还有最重要的支出费用跟休假方式，大家要有共识，才不会日后产生摩擦。再来，单一的窗口也很重要，因为家里人多嘴杂，移工最怕的就是这个人叫我扫地，那个人叫我换尿布，那个人又叫我煮饭， 建议选出一位主要决定者作为移工和仲介唯一的对话窗口，这样工作交代才壁垒分明，清清楚楚。就像我们自己在公司上班，我们也不想一个人面对两个主管、两个老板、三张嘴、可能还有一些阿里不达的跨部门的主管指挥你做事，是不是？我们只希望最好我的上头，我只要对一个主管、对一个长官，甚至对一个老板报告就好了。我们有这样的心态，当然别人也会有一样的心态哦。所以大家要互换立场，你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要有这些事前准备了。再来，礼物要有分寸，这一点很重要。逢年过节，如果想要表达感谢的雇主啊，送礼或红包前，最好家人要先商量好，避免他送了，他也送了，又或者是赠送过于贵重的物品，未来引发不必要的纷争。提前做好了准备，再来呢，准备事项的第二个，跟自己的家人们建立好了共识之后，接下来就是环境的适应跟紧急应变性了。我们要帮助移工来适应新的环境，首先移工伙伴要长期跟我们一起住，那您当然要提供整洁、安全而且保护隐私的空间。虽然看护可以跟被看护者同睡，但是也一定要准备一张独立的床跟衣物柜，不能跟被看护者共用。再来，认识邻里也是很重要的，建议可以带移工实际走一遍家里附近的市场、公园、便利商店跟公车站，让他日后可以独自出门办事。最后，紧急应变就是要留好保命的资讯，除了家人的电话，也请务必留下被看护者常去的医院、消防队跟派出所的电话，都要留给移工，因为万一遇到紧急状况他联络不到你，移工也能够在第一时间寻求最精确的协助。准备事项一是家庭会议来建立共识嘛，准备事项二是刚才我讲的，你要协助移工来适应环境以及紧急应变。最后准备事项三就是文化的尊重跟沟通工具，因为我们要建立互信跟沟通的习惯，工作才能长长久久嘛。我们必须尊重文化跟信仰上的差异，因为很多移工他其实有他的宗教信仰，有他特定的饮食禁忌，像是印尼的移工普遍普信伊斯兰教，所以不能吃猪肉，或者是有每日祷告斋戒月的习惯，雇主们一定要事先了解这一些文化背景，才能彼此互相的配合。如果语言不通怎么办呢？手册也建议大家可以善用图卡方式，或者是翻译的 APP， 现在很多连 Google 都可以翻了，或者是建立中文与移工母语对照的一些工作清单，主动安排时间对话，明确传达您的期待，误会自然就会减少，因为很多时候都是不愿意沟通而造成越来越大的隔阂。刚才庞庞介绍的这些资讯都在这一本家事移工雇主协助手册里，想要拥有这一本实用的军师手册吗？一样上我们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的官网，或者是外国人劳动权益网，就能够下载电子版的手册哦。最后加码宣导一下，劳动部设立的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提供各位24小时免付费的服务，我们服务本国劳工，也服务雇主跟移工咨询劳动相关权益，申诉劳资争议也能打1955，中文、英文、印尼文、泰文、越南文拢无，涵盖的工作争议、职灾、欠薪等相关问题都能够寻找到解决的管道，并且也设有1955文字客服哦。尤其比较重要的是紧急保护跟通译，就是1955也同时受理人身侵害、不当对待的申诉，协助转介安置或者是通译的服务。 如果有任何劳动权益问题，都能随时利用这一项1955专线寻求协助。守法聘雇，雇主跟移工相互尊重跟体谅，那么我们家里的照顾品质，工厂的工作品质才会稳定。接下来是来自 Line at 移电通机车改装要合法的宣导。各位听友，你有没有在改车？你的改车有没有合法？许多车主为了展现他自己的个人魅力与风格，就会帮他的爱车，帮他的第二个老婆进行改装。哎，很多男生的第二个老婆都是两轮的，不然就四轮的哦。但市面上改装品来源非常多，参差不齐。如果您没有依照规定办理检验跟变更登记的话，不好意思，你的改装，你的帮老婆变碎，就可能构成违法改装，影响行车安全，会被开罚单。改装的项目必须要符合规定，而且要由合法的业者施工。携带改装设备的发票到监理机关完成检验与变更登记，像是车子的颜色变更、改灯等项目，只要依照规定办理登记，就能够合法上路。如果擅自变更自己的排气管或者是拆除消音器，就会依法受罚哦，因为这都是不合格的。我可以叫他不良老婆吗？齁，就是男人的第二个老婆瞬间变成不良少女。严重者还会被要求强制验车，并且恢复原厂的规格，罚锾也会超过新台币6000元，也就是6000元的罚金起跳啦。虽然看似不高，但是你如果被强制恢复成原厂的规格，也就是你的颜色烤漆已经换了，还要换成原本的，那一笔钱应该才是真正的罚金啦，啊，那笔钱才真正的可观哦。所以提醒各位听友们，想要机车改装，请务必要由合法业者施工，并且携带改装设备的发票到监理机关完成检验与变更登记，才能合法上路哦。
微笑，让我不想睡觉，跳一跳，扭一扭。 就现在接我手，然后跟我走，不要问别人是否看到，你身上的味道让我神魂颠倒，你唇边的微笑让我不想睡觉，跳一跳扭一扭转个圈看着我，我就是你的 Superman， 你心感跟美妙完全都感受到，就是要全世界看到。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跟着音乐走进不同国家，用音乐和娱乐拉近彼此距离，我的家乡我的情，
我的家乡我的情，带大家一探东南亚大小事。今天要来讲讲48届的东协高峰会，就是分享一下最近东南亚在发生什么事啊。第48届的东协高峰会，他们这一次是定在菲律宾的宿务召开，5月8号5月9号已经开完了，这对于东南亚来说是核心重点会议哦。菲律宾总统担任这一次的主席，因应全球经济跟地缘政治动荡，进行了这一场高峰会。那这一次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这一次走低调简朴风，面对全球经济的逆风，因为一场战争就影响了哈，引发了很多危机，这位主席就下令取消往年的奢华传统跟盛大排场，他们走实务的路线，以讨论未来经济为主轴，所以没有以前的那一些大排场。再来，他们也通过了紧急文件，包括协调紧急的燃料共享来应对油价的飙升，而且也会讨论如何撤离在中东工作的百万名东协劳工，这个是针对于中东危机的应变计划讨论。接下来还有战略自主跟海事的合作，因为领袖们支持在菲律宾设立东协海事中心，这个意味着要强化他们南海事务的协调跟区域的海上安全，也强调区域问题应该要由域外国家减少介入的战略自主立场。紧接着，随着缅甸军方释放囚犯，并且传出这个好像算是有一位政治领袖吗，还是有一位名人，他转为让他在家软禁，我的妈啊，出来了还要在家软禁。泰国跟柬埔寨等国外交官都在场边讨论了重启跟缅甸军方对话的可能性。以上就是本次东协高峰会的四大亮点啊，简单的分享给大家，让大家知道走出台湾还有很多国际时事等着我们来去了解认识哦。紧接着刚才讲到了缅甸嘛，那接下来另外两国也是受到关注，就是泰国跟柬埔寨达成停火的共识。最近泰国跟柬埔寨领袖他们在东协峰会的场边会面，也让外界格外的关注两国的边境局势，我都不知道他们时常打起来呢。其实泰国跟柬埔寨之间他们常年都有边界的争议，尤其他们某一个地区多年来一直是两国的敏感地带，这一次因为边境爆炸事件也再度让两国关系非常紧张。幸好东协的协调下，两国的领袖表示也希望透过对话来降低武力的冲突。我刚才讲那个边境地雷爆炸引发军事冲突，那是导致数十人死亡哦，数十万平民在边境那边进行撤离的动作，所以那个规模也不算小哦。泰国柬埔寨这一次在场边会议中，他们达成了推动双边停火跟建立互信的共识，也同意透过对话 来解决冲突，也视为这一次会议上在区域和平这一块的重大突破。毕竟对东南亚来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稳定，因为油是非常不稳定的，所以相对来讲，国与国之间的合作连结就势必要更加的稳固。各位有生之年有看过火山喷发吗？我只有在历史教科书上看过啊，地理课本也看过啊，本人是实际上完全没有亲自感受到。如果我感受到，应该也不会坐在这里了。啊，我要讲的就是印尼的杜克诺火山喷发，现在三人罹难，17名受困的登山客也确定获救了。在印尼的北摩路加省某一个岛上的杜科诺火山 Mount Dacono， 这是它的原名啊，反正我们直接就叫做杜科诺火山哈。它从5月8号起就开始剧烈的喷发，引发了重大的山难事故。搜救单位也证实，目前就是3个人死亡，17人生还，其中2名失联多日的新加坡籍登山客也已经寻获遗体，而且现场画面有点鼻酸哦，因为显示两人被发现时，他们的尸体是紧紧相拥了，所以哦，现场看的这个搜救单位应该是非常的有感触。印尼搜救机构指出，搜救人员他们在火山口附近的岩石碎屑下发现这两具遗体，研判应该是火山喷发的期间直接遭到活生生的掩埋。那这两位就是新加坡籍的登山客，目前已经送往当地医院进行后续的勘验。另外有一名印尼籍登山客先前也已经确认死亡，所以整起事件死亡人数增加到3个人。事发期间杜克诺火山也持续的喷发，这个火山灰柱一度冲上大概 9.6 到10公里的高空，非常惊人。再加上连日的强降雨跟山区的地形又充满着这个危险，道路的泥泞积水也非常严重，所以救援的进度是受到严重影响的。救援人员即使动用这个热显像无人机跟地面队伍，也难以长时间去接近火山口的区域，因为温度很高，那喷了一不小心，可能一台机器就被啪一口泥给喷掉了哈。当局早在4月17号就发布登山的禁止令，而且也设立了4公里的禁止区域，同时他们也在自己的社群媒体跟登山口加强宣导警示。但是还是有登山客因为他们有拍摄需求或是观景目的硬要进入这个危险区域。搜救单位就透露，这支登山队一共20个人在5月7号进入山区，其中有9位新加坡籍跟11名印尼籍的成员。火山喷发之后，部分成员成功撤离，但最终还是有3名不幸上天堂了。新加坡外交部表示，获救的公民已经是由当地撤离到雅加达，后续也会安排返国。那么印尼的救援机构也指出，搜救行动当时出动150人力分组搜寻，也配合了2架无人机在火山口周边大概 1.25 公里范围，再近就不行，再近可能那个机器就融化了，因为是高温，进行热源侦测。那么火山是处于间歇性的喷发，这一次的救援其实是很艰难的，多次都被迫终止或撤退。印尼当局强调，目前杜克诺火山还是维持第三级警戒，而且也持续禁止人民进入火山口周边的高风险区域，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或拍摄需求进入封锁地带。不只是杜克诺火山哦，包含如果说台湾有发生事故，或者是哪里有发生事故，大家千万不要秉持着哦，好好奇哦，想要拍点什么，硬要往前冲，其实都是很危险的，自己的生命还是最重要的哦。 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在听韩文歌，或者是最近有没有关注韩文歌的一些消息？最近好几个偶像团体新歌都带有奇妙的印度舞曲风味，所以在 K-POP 圈，在韩国音乐圈掀起了一阵不小的讨论浪潮。有的人觉得不错，是一种创新，当然也有的人觉得难听死了，这什么鬼东西。但不管怎么样，不能否认的是2026年的5月在韩国的音乐曲风上面的确出现了一股新的南亚风格。不管怎么样，有创新都值得给予鼓励哦。那么在泰国也有一首歌，庞庞最近听到，我觉得好像也带有那么一点印度的风味，这是来自泰国的 Soundwave 作品 But Why for Fluke。 我已经尽力念了，我是听着这个 Google 盯着他念了20遍，从这20遍里面跟着他模仿的。虽然我自己念还是觉得有点害羞，因为泰文我真的不是很熟悉哦。不管怎么样，这一首歌的歌名大概可以理解成先留着吧，说不定还有机会。那他们也很贴心，有做英文翻译，叫做 Loco Loco 啊。这首歌如果翻成英文叫 Loco Loco， 意思是有一种晕船恋爱到疯狂的感觉。整首歌唱的就是那种明知道不一定有结果，却还是想保留一点希望的疯狂心情。这种小暧昧小自嘲的情绪也让这首歌在年轻族群之间很有共鸣，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泰国庞庞觉得带有一点印度风味的歌曲 But Why for Fluke Loco Loco。
Good evening me alright my god你早没钱难没地可在门罗这用爱가면 니르벤 버션디
世界文化到台湾大小事，新闻好康健康一次掌握。这里是生活小百科。最近天气越来越热，午后下雨的机会也变多了，所以听众朋友们要注意哦，这种潮湿又闷热的天气正是蚊啊蚊子最喜欢的环境，尤其像登革热这一类的蚊子传染病，很多时候问题不是蚊子太多，而是我们不小心帮蚊子养小孩。怎么会这样说呢？因为蚊子大军最喜欢在积水容器里产卵，像是花盆的底盘、水桶、废弃的瓶罐、饮料杯、屋外的轮胎、冷气的排水盘，都是他们可以生小孩的地方，所以有一点点积水，过几天就可能变成蚊子的育婴房。哇，听起来好恶心哦。所以防蚊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巡视家中有没有积水，把积水倒掉，并且清除用不到的容器，还要洗刷容器的内壁，因为就算你倒了水，虫卵可能还是会残留在花盆容器里面。此外，不想要被蚊子叮咬的朋友们啊，平常要记得一穿浅色的长袖衣裤，二最好要随身携带防蚊液，三家里要记得装纱窗跟蚊帐，如果没有纱窗的话尽量不要开，或者是赶快加装一个纱窗，避免蚊子时常跑进来晚上给你唱情歌哦。尤其工厂宿舍、出租套房或是社区的阳台，更容易因为小积水滋生病霉蚊。各位雇主、仲介朋友，除了拎刀要小心，也可以多关心家中的移工伙伴或宿舍的环境，让他们一起做好环境的清洁。毕竟防蚊不是一个人的事，大家必须要一起努力，尤其家中的成员都要一起努力，才能降低疾病的风险。最后再提醒大家一句，没有积水就没有蚊子，不养蚊子疾病就能远离我们。以上来自 LINE at 疑点通蚊虫防治，别帮蚊子养小孩的政令宣导。更多的资讯跟宣导内容，欢迎加入我们 LINE at 疑点通，让实用的资讯随时带着走。接下来这个生活话题，大家一定心有戚戚焉。很多人一定都有一种感觉，明明我吃的没有以前多，不过为什么我的肚子却越来越大，腰围越来越粗了呢？尤其工作越忙的人，加班越多的人，好像体重也会跟着一起升官加薪。其实这个可能真的跟吃太多太少没有太大的关联哦。最近在土耳其举办的欧洲肥胖大会也太高追了吧，这项活动公布了一项大型研究，分析全球33个 OECD 的国家长达30多年的资料后，发现工时越长的国家肥胖率通常也越高。听到这里，很多听众朋友应该有感觉，像是美国、墨西哥、哥伦比亚这些工时偏长的国家，肥胖问题都比较严重。反而有些欧洲国家，虽然它一样吃得很油，吃的热量也高，但是它的工作时间没那么长，整体的肥胖率比较低，也就是说，让人变胖的可能不只是吃太多，还有工作太久。研究人员指出，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来自压力 stress。当人们长时间工作，精神紧绷的时候，身体会分泌一种叫做皮质醇的压力荷尔蒙。在远古时代，这种荷尔蒙原本是帮助人类逃命用的，像是我们遇到野兽时，身体会快速释放能量，让我们有力气奔跑。但是现代人的压力不是来自野兽啊，而是来自会议、业绩、LINE 的讯息、网络游戏，还有主管的你现在有空吗？于是身体就一样会释放能量，但我们没有要跑啊，对不对？我们只是坐在办公室盯着电脑，那些没有被消耗掉、不能用逃跑消耗的能量， 最后就会慢慢变成脂肪，囤积在我们的肚子，而且压力还会让人特别想吃甜食、炸物、高热量食物呢。很多人加班到晚上十点，下班后根本没力气煮饭，最后只会想要买咸酥鸡、泡面、手摇饮犒赏自己。晚睡，睡眠又不足，隔天食欲又更容易失控，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越累越肥、越肥越累的恶性循环。有心理学家还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名词，叫做时间贫穷，意思是说有些人不是没有钱，而是没有时间，每天忙着工作、通勤、照顾家庭，回到家只想躺着玩手机，根本也没有多余的精神去运动、料理这个健康饮食，甚至好好休息对他而言都变成奢侈，他宁愿玩手机玩到凌晨两点。所以肥胖有时候真的不只是个人意志力的问题，而是整个生活作息造成的结果。研究甚至也发现，如果一个国家的年总工时减少 1%， 肥胖率就有机会下降 0.16%。 因此现在也有很多学家开始呼吁，是不是应该重新思考工作制度。像是英国现在已经有大约200家公司开始实验所谓的周休三日，也就是一周只工作四天，但是薪水不减少，听起来很梦幻吧？支持的人认为，当人类有更多自己的时间，就比较有机会去运动、煮饭、陪家人、出去户外走走，甚至只是单纯把睡眠补足，这个身体状况都能改善很多。尤其在 AI 科技越来越进步的时代，很多工作效率其实已经比以前高很多。也许未来真正重要的不只是工作多久，而是工作的效率跟品质。当然，目前想要推行周休三日，还有很多现实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少赚一天的钱，我指的不是自己，因为薪资不会减嘛，而是公司少赚一天的钱，因为对他们来讲少一天就是少赚一天，他们高层可能不会去思考说啊，但是我的员工变得更有效率，可能还是可以做得来。每个人立场都不同，但至少这份研究提醒我们一件事，健康不是只有少吃多动而已。一个人如果长期被工时压得喘不过气，再好的健康观念也很难真正做到。所以，如果最近各位觉得自己变胖了，先不要急着责怪自己，因为真正该检讨的不只是体重机上的数字，还有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所以讲来讲去，我觉得还是要怪自己耶，表示自己的生活作息没有做好哦。滑手机到两点，这个就是很不好的习惯。虽然庞庞没资格说，庞庞最近又开始一点睡，因为哎呦，换了手机之后，手机好好玩哦。好啦，庞庞会努力落在12点睡觉，其实严格说起来应该要10点11点睡啊，但对我来讲一次要提早两三个小时太困难了。有时候我下班去健身房运动，上个课回到家都已经11、12点了，所以我的生活作息也不算好，也要继续努力咯。所以大家对于自己的时间运用一定要意识到规律，不要熬夜，对身体才会有好的帮助哦。节目很快的来到尾声，如果今天的内容您来不及记下来，欢迎到我们的粉丝团台湾点唱机搜寻节目的播客连结，过往内容随时都能再收听。不管各位您是雇主、仲介朋友，还是离乡背井努力在台湾打拼的移工朋友，我们都希望这一小时的陪伴能让各位收获满满，也可以感受到节目对各位的一点贴心跟安心哦。有任何问题记得拨打1955劳工咨询专线，或者加入劳动部的 LINE@ 移点通，最新资讯一手掌握，生活大小事免烦恼哦。感谢您收听移工快易通，我是主持人芳芳，也是芳芳，咱下个礼拜空中再相会。 以上节目与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委托制播的国语广播节目《移工快易通》，感谢收听，下次空中再会。
难得天特别蓝，情调浪漫又慵懒，双脚脱下了高跟鞋，加上了仪表板，有些爱不得完满，挟持我到哪不管，给我副驾座吹着风，快失控的快感。So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baby， 油门踩低一点，多一点，踩过欧酷勾选。So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baby， 吻我用力一点，一点，一点，耶、yeah ，感觉不太远。说不完，幻想胜过满身，将车厢都灌满。你说爱不要拐弯，接受方向盘多自然，爱你专注着人，不忘借我手掌取暖。一些地图远离忙碌，要到不大不快不快不留步，这国度来去自如，前进全速，在公车路半路山路夜路不夜路，阳光舒服抚摸皮肤，连温度亮度力度速度甜度也呵护，狂晒幸福无需缘故，爱炫目重目重目羡慕重复，好愉悦的幸福。
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